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号星期一，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据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美国会视中国实施同前特朗普政府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情况，再考虑以对等的方式降低对中国施加的关税。路透社在星期一的报道说，耶伦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进口关税往往会增加国内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增加消费者和企业费用，因此降低关税会起到减轻通货膨胀压力的效果。上个礼拜，耶伦和中国主管经济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刘鹤通话。中国方面的消息说，刘鹤在通话当中表达了对美国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的关注。双方就宏观经济形势和多边和双边贸易合作进行了务实坦诚建设性的交流。美国财政部发表的新闻稿说，耶伦部长向刘鹤副总理坦率地提出了美国关注的议题，但并未有对具体的议题作出进一步说明。之前耶伦表示，美中去年一月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未能够解决世界这两大经济体之间最紧迫的争端，并且对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征收巨额关税的方式提出质疑。拜登政府今年一月上任之后，并没有继承前政府和中国的经贸谈判机制，但保持了前政府对中国实施的大规模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这个月较早时候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囊机构说，中国未能够全面履行和特朗普政府达成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内容，美国方面将会保留未来对中国使用单方面贸易措施的权利。而此外，美国方面不打算和中国展开所谓第二阶段贸易谈判。但是戴奇亦表示，拜登政府并不谋求激化同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自从今年9月9号拜登总统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之后，双方高级官员进行了多次面对面或者视讯对话。白宫表示，美国方面继续寻求负责任地管控美中两国在诸多领域的竞争。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冠状病毒资源中心说，全球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500万人。该中心星期一清晨发布的统计说，全球死于新冠疫情的人数已经达到500,425人，距离上一个400万人的死亡大关只是4个月时间。在星期一，澳洲放宽了对他们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旅游限制，他们在重新入境的时候将不再需要接受为期两个礼拜的隔离，澳洲人亦终于可以在无需特别许可的情况之下出国。泰国在星期一开始准许接种疫苗的游客入境，新冠疫情引发的旅游限制重创了泰国经济。在英国，医护人员星期一开始一项计划，他们前往800多间学校为12至15岁的青少年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全世界已经接种了近70亿剂的疫苗。在部分国家仍然面临疫苗短缺的困境的时候，其他国家已经开始为他们本国人口接种疫苗加强针。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在G20国集团领袖的一封公开信当中说，目前富裕国家和低资源国家之间的疫苗公平性差距表明，这个是对世界上最贫穷和最脆弱国家生命的忽视。这封公开信又说，在高收入国家，每100人当中就接种了133剂新冠病毒疫苗，而在低收入国家，每100人只是接种了4剂疫苗。被中国通缉的商人施建祥上个礼拜在美国被捕，他被指控以欺诈方式获取签证进入美国。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日期标注是10月29号的声明当中说，现年57岁的中国商人施建祥在该个星期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一次有关加密货币投资的会议活动上被捕。声明说，施建祥在28号在拉斯维加斯首次在美国联邦法院出庭。联邦治安法官认为他有逃跑的风险，下令将他拘留，等待在迈阿密的审判。司法部的声明说，施建祥在获取美国非移民签证的过程当中讲大话，并且用自此获取的两张签证在2016年在迈阿密国际机场进入美国。声明说，施建祥在申请签证的时候表示从未使用过其他的姓名，但实际上就持有另一份姓名叫做牛龙的旅行证件，并且在2017年2月以这份证件进入美国。 事件場仲公開以摩根斯的名字居住在美國加州和內華達州。聯邦大陪審團的替代起訴書指控施建祥兩項欺詐和濫用美國非移民簽證的罪名，如果罪名成立的話，他將會面臨最高10年的聯邦監禁和最高25萬美元的罰款。施建祥曾經在中國擔任涉足互聯網金融和影視業投資的快樂集團董事局主席，因為涉嫌集資欺詐而被中國政府通緝。根據中紀委2018年發布的公告，施建祥在2016年3月7日外逃，在中國政府的要求之下，國際刑警組織在2017年1月將施建祥納入紅色通緝令名單。在剛過去的星期六，幾百名維吾爾族人、藏人以及香港活動人士圍繞之下，美國職業籃球聯賽 NBA 的球員埃萊斯坎特在國會山前帶領了次集會，呼籲中國停止維吾爾族強迫勞動，並且呼籲美國國會通過《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在集會上，屬於波士頓凱爾特人隊中鋒的坎特呼籲美國官員採取切實措施結束在中國的維吾爾人強迫勞動。坎特說，我們需要行動，不只是言語，我們必須要將人權作為美國和外交政策的優先事項。坎特在集會上又對他的支持者說，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幫助阻止維吾爾族種族滅絕。今年7月，美國國會參議院一致通過了《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如果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這項法案，並且由拜登總統簽署成為法律的話，將會確保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強迫勞動產品不會進入美國市場，並且對這一類的強迫勞動實施制裁。該法案指出，中國自從2017年4月以來，在法外大規模拘禁營系統當中任意拘留超過100萬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吉爾吉斯族和其他受迫害群體的成員，並且對被拘留者進行強迫勞動、酷刑、政治灌輸等嚴重侵犯人權。北京否認集中營和強迫維吾爾族人勞動的指控。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分析习近平缺席两场高峰会议係咪担心被围殴，定话同西方同住一室已经唔再感到舒服呢。我哋会报道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影响之下，在香港寻求庇护的非洲人亦难于幸免。不过首先我哋就是报道去年六四未经批准集结案，李卓人等五个人改认罪，由市民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去悼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警方去年以疫情严峻为理由，31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烛光晚会。已经解散的支联会时任主席李卓人等多名民主派人士当晚仍然按照传统进入维园点燃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事后26名民主派人士就被香港警方控以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等的罪名。当中李卓人、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八名被告较早前不认罪，案件在星期一在区域法院开审。李卓人、前支联会秘书蔡耀昌等五名被告改为承认控罪，押后至下个礼拜五求情同判刑。而黎智英、前支联会副主席周恒彤以及初选47案仲在还押当中的何桂南就拒绝认罪，案件就继续审理。有市民对记者说，支联会解散之后，相信短期内香港不会再有合法的六四悼念集会，他会用自己的方式继续悼念。 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发生之后，同年五月成立的香港支联会由1990年开始，每年都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香港警方连续30年都批准支联会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每年最少都有几万甚至高达接近20万人参与，是全球最大型悼念六四屠城的集会，维园烛光如海的照片成为悼念六四最具象征意义的画面之一。香港警方去年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为理由，31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已经解散的支联会时任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周幸彤、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多名民主派人士，当晚仍然按照传统进入维园燃点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事后26名民主派人士被警方控以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包括两名流亡海外的被告，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和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坤阳，他们早前缺席提堂，法庭对他们发出拘捕令。案中8名被告包括李卓人、前支联会秘书蔡耀昌、前立法会议员梁耀忠、前支联会常委梁锦威、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黎智英、周幸彤和初选47人案被还押的何桂南早前拒绝认罪，案件星期一即是11月1号朝头早在区域法院开审。当中李卓人、蔡耀昌、梁耀忠、梁锦威和胡志伟五名被告在开审前改为承认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李卓人、蔡耀昌、梁耀忠、梁锦威承认煽动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李卓人另外承认一项举办未经批准集结罪。法庭书记读出控罪的时候，李卓人回应表示，悼念六四是应该做的事，应有之义，无悔无憾。五名认罪的被告押后到下个星期五，即是11月12号求情和判刑，其中蔡耀昌和梁耀忠获准保释，其余三名被告涉及其他案件正在服刑和还押当中。黎智英、周幸彤和何桂南继续不承认所有控罪，法庭书记读出控罪的时候，周幸彤回应表示明白个控罪，悼念无需批准，不认罪。何桂南否认控罪的时候，引用香港乐队达明一派作曲林夕填词的回忆有罪歌词，回忆即使有罪，真相怎敢无言。有旁听人士鼓掌和高呼口号声援各被告。社运人士黄婆婆星期一朝头早身披英国国旗，手持亲笔书写的平反六四标语，在法院门外高呼口号声援各被告。早前多次到法院旁听声援周幸彤的香港市民蔡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六四维园烛光集会继续因为疫情被警方禁止，他当日仍然有到维园附近悼念，他相信拿着小型的 LED 电子蜡烛不会是罪。
可能都应该就没人派蜡烛的了，我估结果呢就反而在未去到维园呢，就竟然有嗰啲小型嘅非常之細嘅一個即係可以著燈嘅塑膠嘅電子蠟燭，咁我都袋咗喺個身，我就照攞，咁我照行。咁我覺得攞住一個咁嘅 LED 燈，唔會係一個罪係嘛？即係我啊調氣唔順啦，咁都會係罪，我啊唔認為係啦。咁所以咧，我都照樣袋住嗰個嘢一路行過，行到去維園嘅。
香港政府上个星期二，即是10月26号晚宣布，下令公司注册处将支联会从公司登记册中剔除，变相即时取替支联会。 蔡先生表示，支聯會被當局解散之後，他相信短期內香港不會再有合法的六四悼念集會，他會堅持用自己的方式繼續悼念。
我相信嚟緊幾年啊，我八九六四，我相信我都依然會去維園啊。有冇大型嘅燭光晚會？我相信我都會啊，會繼續去，未必係夜晚，即係我嘅時間，我咪過去行下咯。我覺得唔應該係一個問題。
蔡先生表示，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之前一个星期左右，他出差到北京工作，搭的士经过天安门广场和清华大学的时候，他亲眼目睹当时北京的大学生踩着单车到天安门广场集会的情景，当时这些充满热情的大学生的容貌他印象深刻。回到香港得知六四事件发生，他感到震惊和难过，因此每年都会参与支联会六四烛光悼念集会。蔡先生表示，过去30年支联会在维园举办的六四烛光悼念集会都是和平的，他形容是一个老百姓泄气的窗口，他担心当局高压管治可能引起民怨。
你不过嗌去维园一个和平，咁啊，令一般老百姓有個窗口，好似泄下氣，咁啊好過忍住道氣，真係想講粗口，真係話谷住啖氣。咁你咁樣嘅高壓管治方法係好好咩？真係我啊覺得香港係咁樣樣，你國內嗱我啊完全冇聯繫，係乜都唔知道。咁啊，即係知道都係普通新聞睇到嘅咁嘅一般嘢。咁啊，會唔會某年某月你呢個高壓咧一嘢爆起上嚟咧？啊，真係唔希望啦！歷史將會寫低一篇唔知乜鬼嘢歷史落嚟，真係會變成好，即係好核突，好難睇，真係好悲哀。
就本案认罪的五名被告，控方指支联会去年向警方申请6月4号在维园举办公众集会，警方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下公共卫生的风险，拒绝集会申请。不过李卓人去年6月1号仍然在维园喷水池召开记者会，表示支联会会在全香港各区进行悼念，他6月4号当晚仍然会到维园，又呼吁市民参与各区的悼念活动。控罪又指，去年6月4号晚，李卓人带领多人在维园喷水池、点着和举起蜡烛，包括蔡耀昌、梁耀忠、梁锦威、李卓人等人都有向群众发言，呼吁市民要继续悼念，在全香港各区点起蜡烛。在场人士亦都有大叫平反六四、追究屠城等的口号。除了星期一认罪的五名被告，另外有多名同案被告拉开当晚围封维园足球场的铁栏，并且进入足球场继续高叫口号，期间有人在地上摆放白花，亦都有不知名人士高叫香港独立的口号。就三名不认罪的被告，控方在开案陈词表示，去年6月2号《苹果日报》刊登黎智英的访问，他在访问中呼吁香港市民要继续向世界宣扬六四事件和发声。控方又表示，去年6月1号《苹果日报》刊登时任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的访问，他提及即使受到共产党的打压，都会在六四当晚呼喊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他都被指控去年6月4号晚有在维园喷水池和李卓人等人一起点着蜡烛和举起蜡烛，并且推开围栏进入维园足球场。控方又表示，何桂南当晚亦都有手持蜡烛坐在维园足球场。对于去年六四集会是不是未经许可，控方表示，事件经传媒报道、警方广播警告和周幸彤呼吁市民攞蜡烛和传单的时候，曾经提及集会被警方禁止等等，认为各被告应该知道集会被警方禁止。案件星期一下午散庭的时候，有旁听人士继续高呼悼念无罪等的口号， 案件星期二，即是11月2号继续审理。本案另外16名被告，包括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区议员岑傲辉、袁家慧和梁海晴等民主派人士，早前认罪判监4至10个月。三名较年长的前支联会常委张文光、麦海华和梁国华获判缓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版国安法影响可以说在香港漫无边际，在香港寻求品庇护的非洲人亦难于幸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年几以来，影响着香港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但是传媒上是鲜有被提及在香港生活的非洲人，原来亦逃不过这个港版国安法的威力。有学者说，港版国安法已经间接地减少了非洲人在香港成功获得难民资格的机会。另外有在香港求学的非洲裔学生就寄望，包括在香港的非洲人在内的外籍人士能够继续得到重视，否则香港是难以维持它的国际城市的声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傅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中国几十年来视为老朋友的25个非洲国家，早在去年6月，就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亚举行的一场投票中投下赞成票，支持中国实施港版国安法。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更加引述了三位分别来自南非比勒陀尼亚大学、纳米比亚大学和赞比亚大学“一带一路”联合研究中心的学者，大力赞颂港版国安法为维护香港繁荣的必要举措。但是非洲人对这个议题的声音是否如出一辙呢？特别是在香港生活的非洲人，亦是不是跟随他们原籍国家的政界领袖一样地歌颂港版国安法呢？传媒在这一年多以来却鲜有报道。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及发展中心的中非研究网络项目在10月29号星期五就举办了一场题为《在香港能否成家立室》的网上研讨会，专门探讨当前非洲人在香港的处境。尽管题目并非以港版国安法为主，但是讲者之一的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麦高登在言谈之间已经不自觉地流露了有关法律对生活在香港最底层、在社会上最不受到重视的难民资格申请者，特别是来自非洲的人，有着灾难性的影响。
And so it looks to be more difficult for asylum seekers to find representation. It used to be that top human rights lawyers in Hong Kong would say that if you're an asylum seeker, even if your case is rejected, you can stay indefinitely because of appeals.
麦高登说，现在看起来寻求庇护者更加难去找法律代表。以往香港有顶级的人权法律师会说，如果你是寻求庇护者，你的申请难民资格个案遭到拒绝的话，你还可以继续上诉，继续在香港无限期地逗留下去。现在一切看上来已经完结了，你不可以再上诉，这些人将会更快地被遣返原居地。麦高登有这个分析的原因在于，他看到了公民团体在港版国安法下相继倒下瓦解，原本去协助这些难民资格申请人的律师亦都纷纷离开了香港，最终导致了这些申请者败诉失落，难圆移民西方国家的美梦。自2014年3月3号起，香港政府就接管了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的工作，实施统一审核机制，由入境事务处审核提出免遣返申请人士的资格。如果有关人士成功获得免遣返申请人士的资格，才将个案转交给联合国难民公署核实难民资格，并跟进迁移外国的事宜。在香港入境事务处的官方网页上，并没有任何与难民这个关键词相关的条目。香港政府多以免遣返申请人士一词去概括所有的难民、寻求庇护者、酷刑申请者、无国籍人士和其他的相关群体。 麥高丹引述官方資料指出，自新制推行實施之後，在1873宗已經審核的免遣返聲請人士個案當中，只有8宗獲得批准，之後成功轉介到聯合國難民公署成為難民。麥高丹認為成功個案的比例相對與其他發達國家的數字比較實在過低，他坦言要這些申請者成功真正成為香港人，唯一途徑只能是和香港人結婚。這位人類學教授多年來最深香港著名的重慶大廈內獨有的文化，並將它作為人類學議題來到研究，更加曾經出版書籍《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由於與當中來自五湖四海結下的緣分，麥高登認識到香港原來還有一些最沒有人願意提及的群體——尋求庇護者，他們每日艱苦地過住不為人道的生活。麥高登指出，正是他們的存在，香港才顯得國際化，是一個國際都會，有著各種各樣的人生活。但是港版國安法的實施，還有香港在近年不斷強調中國人身份認同政策，卻使到麥高登頗有感觸。他認為當局的政策已經將香港年輕人不幸地推向了另一個極端，使他們寧願將來自非洲的難民申請者視為香港家庭一份子，亦都不願意將來自中國大陸的內地人接納為香港人。
Hong Kong appears to be becoming Chinese more than international in its orientation. And this has a direct effect on whether Hong Kong can be felt to be home by the long-term African asylum seekers and refugees I know in Hong Kong.
麥高登繼續說，相比原來他的國際化，香港看起似來將會變得更加中國化。對於我所認識的這些正在尋求庇護或者已經得到難民身份的非洲人來說，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儘管如此，他認為很多滯居在香港的非洲人仍然是香港如家，覺得香港人總體上是歡迎接納他們的，特別是一些已經跟香港人結婚、落地生根、可以在香港合法工作的非洲人，他們早已經跟香港根密相連。在同一場合法表演講的兩位來自非洲的中文大學博士生菲利普特貝和費海道馬雷德也都呼應了麥高登教授的憂慮。這兩名分別來自津巴布韋和埃塞俄比亞的博士生，以非洲人的身份和角度理解到，正值有眾多香港人已經開始移民離開香港的時候，為何仍然會有非洲人逆向而行，来到这个被部分港人认为已经无希望的地方。
So while the Hong Kongers may have a different view about Hong Kong and possibly about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the Africans themselves also have their own views about Africa and about Hong Kong.
特贝说，正当众多香港人对香港及其未来抱持各种不同的看法时，非洲人本身亦都同样对于非洲和香港有自己的看法，是他们当中大部分或许希望离开非洲，因为非洲并不适合居住，他们想在其他地方寻找机会，所以就前来香港，因为香港相对非洲来讲是较好的。特贝解释，非洲人清楚知道香港面对将来处于一个不肯定的局势困境，但依然有人好似佢一樣繼續前嚟香港求學，原因係仍然睇到機會，喺學成之後仍然有機會到其他地方發展。佢喺香港認識嘅非洲人當中，冇人會認定將會喺香港終老，但仍然會視香港不失為一個提供機會嘅地方。只要把握好努力向上，不管升學或者係發展事業，對將來個人嘅去向仲係有幫助噶。雖然部分非洲人認同香港仍然有吸引力，但是麥高登教授和這兩位的博士生特貝和馬雷德三個人的眼中，香港在港版國安法籠罩之下的國際城市地位優勢能否持續下去，能否再聲稱與倫敦和紐約看齊，仍然是取決於香港是不是繼續一個歡迎世界各地不同人群的地方。除了能夠繼續招收非洲的新生學子，還包括了 麥高登呼籲的不要再歧視黑人，對社會上最底層的尋求庇護者展露更多的包容。
So maybe in the future it may have a chance of being like London or New York, because you know people are becoming aware of this multiculturalism and so on.
馬雷德說或許將來他香港是有機會好像倫敦和紐約一樣，那裡香港的人會在文化上變得更加多樣化，由一個非洲人的層面去講，同十年前去比較，非洲人現在已經更加被香港人接納。從這點來看，與倫敦和紐約去看齊，香港仍然是有機會的。但是如麥高登教授所言，我們還需要等著去看一看。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中。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不會參加今年20國集團高峰會議，亦即是 G20 高峰會議以及氣候峰會的消息引發了世人的猜測。分析人士認為，習近平缺席兩場峰會應該是擔心受到攻擊和不尊重，而且他的缺席亦顯示出同西方國家領袖同處一室，不再令到他感到舒服。而另外，分析人士亦擔心習近平的缺席可能會導致峰會達不到預期效果。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施陽在華盛頓的報導。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星期二證實，習近平將不會親自出席10月30日在意大利羅馬舉行的 G20 峰會，這個將會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缺席 G20 峰會。中國政府雖然還未是正式宣布習近平會缺席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的氣候峰會，但是外交及環保人士認為習近平不可能親自前往。彭博通讯社之前报道说，中国外交人员告知 G20 峰会国家习近平不能亲身前往，是因为中国严格的防疫隔离措施。虽然如此，对于曾经宣布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习近平来说，缺席这样的重要国际场合的确是令人深思，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曾经积极支持 G20 集团，亦都曾经热情地主办过2016年的 G20 峰会，并且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亦都是称为巴黎协定当中是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全球政策研究所国际经济学教授苏巴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不能够亲身前往这两个峰会确实是令人有点惊讶，但是考虑到中国和部分 G20 成员国的关系，这样的选择并非是很难理解。他说，很明显中国不想同一小群国家元首共处一室，同他们讨论从地缘政治到基于规则的制度上的各种问题。他觉得这样做是风险太大，担心会遭到伏击，这个其中有很多的问题，中国不想被单挑，亦都不想在一个小小范围当中讨论这些问题，或者中国认为在一个更大的场合，比如是联合国大会，会比在一个小范围当中讨论更加容易一点。中国和 G20 成员国当中的七国集团，亦即是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的大部分国家关系紧张，和澳大利亚的关系亦都处于低谷，在台湾、香港、新疆以及南中国海等被中国视为所谓的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一直是遭到西方国家的批评。苏巴奇表示，一国领导人在 G20 峰会面临着压力，在历史上亦都是有的。2011年 G20 峰会的期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最大的问题，意大利亦都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当时的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在奥巴马以及是默克尔的等西方领导人的压力之下辞职。奥巴马和默克尔等人认为只有贝鲁斯科尼辞职，意大利总身就是重建政府，才有可能让意大利摆脱可能的经济危机。苏巴奇认为习近平应该希望避开类似的压力。他说，习近平决定缺席虽然不是直接和西方对抗，但是他传达的一个讯息，这个就是他和西方领导人同处一室已经感到不舒服。他说，无论如何，习近平的缺席显示中国和西方之间有一道必须要弥补的沟壑， 否则各国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合作。亦都有分析指出，习近平缺席是因为中共二十大临近，他忙于自我接班，内部需要搞定的事情太多，顾不上外事。中共定在11月8号到11号是召开第19届中央委员会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会议将会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以及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次的会议将会决定习近平是否继任的中共二十大打下基础。因为所谓的疫情原因，习近平已经差不多1年零9个月是没有跨出中国的国门。习近平最后一个出访国是缅甸，时间是2020年的1月18号。习近平在今年十多场的国际会议都是透过视讯方式是参与，包括金砖五国峰会。根据报道，习近平亦都会通过视讯方式参与这次的 G20 峰会。虽然如此，很多人都相信一国领导人对某件事情以及某个区域的时间以及精力的投入是重要的外交资源。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刚刚是通过视讯方式在事隔4年之后参加了东南美国峰会。分析人士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凸显了美国对东盟的重视。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问题专家库珀认为这个还是不足够，拜登今年稍后时候应该是亲自前往东南亚。库珀说，总统今年秋天稍后时候访问东南亚亦都是很重要，他去过一次欧洲，亦都很快会再去一次，他还未有立即去过亚洲。目前大家在东南亚有点落后，美国必须要作出一些的弥补。拜登总统星期四启程前往欧洲出席这一次的 G20 的重要活动，然后参加气候变化大会，这个是拜登上任以来第二次前往欧洲访问。伦敦大学的苏巴奇教授说，在重要的国际活动期间让领导人有面对面会面的机会，其实也都有助于化解紧张关系。苏巴奇表示，这些领导人峰会有很多的价值，他们有机会坐低一切面对面的交谈，理清分歧，甚至将议程是掟到窗外，只是专注于现时台面上的优先事项。不过他亦都说，很显然中国是觉得现时的问题多到是超过了了解的办法，不希望被逼着同意一些他们不愿意接受的事。而在之前有很多报道以及分析都表示，拜登和习近平有可能在 G20 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面，以管控美中之间的分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星期二表示，拜登总统确实是相信有机会和习近平进行面对面接触是很重要。他说，美中激烈竞争的时候，最高级别的密集外交、领导人级别的外交对有效管理这个关系十分之重要。2018年美中贸易战紧张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习近平在阿根廷举行元首级会谈之后，中美两国是同意在激烈贸易战当中停火，开始谈判。2009年12月18号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最后一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闯入中国、印度、巴西以及是南非领导人的闭门会议，促成这些国家签署了哥本哈根气候协议。不理是怎样，习近平缺席这两个重要峰会已经令公众对峰会成果的预期降低。而据说这次的 G20 峰会被认为是将为格拉斯哥气候峰会定下基调，让各国领导人在气候峰会前有一种非正式的气氛之下弥合分歧的重要场所。伦敦大学的苏巴奇说，没有中国参加的 G20 峰会对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也都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当世界上可能的最大的经济体或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在谈判桌上面的时候，你如何在格拉斯哥取得成功？他解释说，虽然中国的代表团会在这，虽然在领导人峰会上面亮相前有很多的幕后工作已经是被完成，但是各国领导人一起有着共同的议程、共同的看法，还是会有不同的效果。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的污染大国，作为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在格拉斯哥会议前中国未有做出提高减排目标的任何承诺。10月2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习近平通过 電話的時候曾經敦促習近平明顯提升中國的減排目標，以對付氣候危機，在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面給世界一個決定性的信號。但中國外交部的新聞稿當中未有提到馬克龍對中國領導人在對付氣候變化問題上面的期待。中國10月27日出版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和行動》亦都未有作出新的承諾。有人認為習近平缺席這次重要的峰會就是因為他無法作出更多或者更高的承諾。路透社引述一位不願意具有名的環保顧問的講話，中國不願意被視為是在國際壓力之下屈服，為已經設立的目標進一步加碼，尤其是當中國多個省份正在為應對是缺電、限電甚至是電荒而焦頭爛額的時候，這位環保顧問仲表示中國在減排上面無法作出新的承諾，是因為習近平作出的承諾已經是達到極限。去年9月習近平在向聯合國大會發布的視頻演說當中，出人意料地作出了中國碳中和的承諾，也就是說中國在2030年實現碳達峰的基礎上，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也就是正零碳排放，旨在是實現碳吸收端以及是排放端的抵消。今年4月習近平在由美國牽頭的一場氣候峰會上致辭的時候表示，中國將會在第15個五年計劃期間逐步減少煤炭消費。而另外他還在今年的聯合國大會視頻致辭中宣布，中國將立即終止為海外煤電廠項目提供融資，化解了多年以來環保團體向中國施壓的一個重要的爭議議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在11月初召开19大六中全会，预计将会通过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为达成中共历史上无邓习的排序以及习近平在明年20大上获得第三个任期奠定政治思想基础。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及历史系教授吴国光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时就说，习近平做这个历史决议目的是解决他面临的最大统治困境，就是他和中共党内大部分的精英在思想上有一个巨大的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吴国光曾经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他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時期擔任過《人民日報》評論員，他在中國和西方的頂尖學術機構博深造，長期研究中共歷史及他的機制，在西方的大學從事政治和歷史的教學工作，有多種著作。吳國光對美國之音表示，過去二三十年中國共產黨掌權的人在鄧的權錢交易的框架之下都發財致富了，他們擔心習近平用毛澤東的事來否定鄧小平的事，所以他們都極力維護鄧的那一套可以說他們恐懼毛的極權主義，喜歡鄧小平的權貴資本主義。因此習近平要通過制定第三個歷史決議，將毛和鄧撈在一起，將中共高層精英的思想統一在他的框架裏面。吳國光說，鄧的時代他的理想就是市場經濟和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政治制度撈在一起，但是那個時代中國經濟力量太弱，他要促進市場經濟這一面，但是亦都絕不放鬆共產黨一黨專制壟斷權力的這一面。吳國光說，他可以預判如果這個歷史決議涉及到1989年事件的話，他一定高度肯定1989年的鎮壓，因為這些就是鄧小平顯示他以共產黨一黨壟斷權力的這樣的一個決心和立場，來到將市場經濟控制在他的框架內的最鮮明最徹底的一個表示，習近平一定是支持這個事的。吳國光又說，根據他對中共黨代會的研究經驗，習近平是中共歷史上對政治局委員掌控程度最高的黨魁，但是吳國光說，習近平的目標是在中共二十大權力再分配的過程當中實現對政治局常委會更高程度的掌控。吳國光說，如果明年夏日有一名或者更多政治局的委員落馬，他都不會覺得奇怪， 那個就是習近平在那裡敲山震虎，他在專訪當中揭示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不惜犧牲經濟增長，亦都要打壓高科技行業和私營企業。他的目的就是要打造一個黨的權力能夠牢牢掌握的市場經濟。最後吳國剛還以一個用椰子殼捉猴子的故事來比喻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對西方資本的引誘，就是猴子死死地捉住椰子殼裡面的誘食，最後他被捉住了，習近平就倒理資本貪婪的特性。他說下面就是美國之音對吳國剛教授專訪的實錄。記者問吳國剛說，去年夏天以來北京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的監管政策，尤其是過去半年密集的程度是前所未有，從對私營部門的整肅到最近調查國有金融機構和私營部門的關係，習近平提出共同繁榮的新口號，針對性十分之明確。那你怎樣來到解讀這些政策的變化呢？是不是顯示中國要走回閉關鎖國的老路呢？文革要不要重演呢？抑或是要對改革開放以來的嚴重不平等的糾錯呢？或者是為明年召開中共二十大提出新的政治路線作準備呢？吳國剛回答說，他先從大的方向給一個總的輪廓來到回答，這是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的輿論，特別是中國的非官方輿論，就是大家認為他是不是又要走回去毛澤東的路線呢？對鄧小平的路線作一個強烈的糾偏呢？他個人的看法就是從國家和市場的關係入手來到看待的話，國家就是一系列的強烈的機構，市場就是市場經濟。他覺得毛澤東可以說是不要市場，完全實行國家計劃經濟公有制的這一套，國家完全掌控經濟，因此中國就陷入了貧窮當中。而鄧小平上來之後引入了市場經濟之後，由於當時的市場經濟的因素非常不發達，中國非常貧窮，所以基本上的方針是用國家的力量來到促進市場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之中就延伸出了有權力的人就迅速發財致富的這樣的一個情況。到了習近平，他個人的判斷是他不會好像毛澤東一樣完全取消市場因素，他還會保持市場經濟在中國的運行，但是這個市場經濟必須要在國家，也就是國家機器政府的這樣的一個全盤的強力的嚴密的控制之下，這個就是一個新的體制的模式。實際上鄧小平也都是要將一個市場經濟和一個共產黨權力壟斷這樣的一個政治體制將它混在一起。1980年代的時候大家都不明白到這一點，以為鄧小平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套，以為這一套就是講給保守派聽的，因為他同時不斷努力地在這裡推進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私有經濟因素在中國，包括他還讚揚傻瓜瓜子這樣的東西，都是在這裡推進市場因素在中國的發展，所以站在市場經濟一邊的人，站在中國往自由化一邊的人，就以為鄧小平在這裡迷惑保守派，這樣站在無主義，其實也都不完全是無主義，譬如說陳文他們這樣一些人對外開放就很大的疑忌，非常注重國家對經濟因素的控制，這樣就認為或者鄧小平確實是在這裡迷惑他們。1989年天安門鎮壓，鄧小平等於向他們表達了自己的底線，他說你看看，我為了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保持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這個之後鄧小平和他們之間就達成了信任。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就開始了一個市場經濟大發展，但是共產黨一黨專制亦都在全世界共產主義垮台的危機之中，不要說是一枝獨秀，至少是最大的共產黨政權在東方在中國堅持了下來，這樣這個過程之中以權謀私以權致富，權錢交易就成為了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他通俗一些來說，這個就是錢和權的關係。毛澤東的時代錢權是對立的，掌握權力的人基本是要將有錢的人趕盡殺絕，這是50年代的時候，之後基本上沒有了有錢人了，對於按照毛的理想模式，就是張春橋70年代 到紅色高棉去訪問，非常羨慕紅色高棉完全不使用貨幣，可惜中國做不到。張春橋亦都寫了文章反對資產階級法權，資產階級法權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貨幣，貨幣交易帶來各種不公平，所以這些是無的理想，就是權錢對立，以權來到消滅錢。這樣鄧的模式就是錢權的合作，錢權交易以錢謀權，以錢顧權，就是這樣的一個模式。這樣到了習近平就是要改成他什麼都可以跟你做交易的，你就聽我的啦，錢就在我的手裏面，我不會返回到毛澤東那個時代，將錢這個因素完全從中國驅逐出去，這個錢不能夠掌握在你們的手裏面。民營企業家也好，跟民營企業家有過勾連的過去的政治權力的掌握者也好，從他個人來說要掌握在習近平手裏面，從整個體制來說要掌握在共產黨手裏面。記者又問，外界普遍認為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中共一直將它合法性是於經濟發展上面，但是新出台的監管措施，尤其是在清零政策的新冠疫情之中，整頓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做貢獻最多的私營部門，已經削弱了中國的經濟增長。今年第三季度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降到 4.9%， 習近平這樣做背後的邏輯是什麼呢？吳國光回答說，這個問題很有挑戰性，他先從 4.9% 講起，確實第三季度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遠遠地低於這個之前一般國際金融專家對他的預期，但是他想中國上半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是非常之高的，好像是 12.7%， 而中國政府好像為2021年設定的全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應該是 6%，亦都就是話，就算整個下半年增長速度非常之低，由於上半年已經達到咗12.7%，平均6%應該係冇問題啦。亦都就係話，上半年嘅經濟增長俾咗佢帶嚟咗相當嘅底氣，可能下半年有一系列嘅考慮。呢個考慮有可能，譬如話中國目前煤嘅供應不足、電力供應不足，有啲人解釋仲有環境保護嘅因素在內，佢就唔去糾纏呢啲細節啦。他想中國未來幾年經濟增長速度，他的判斷都不會太高。一個當然是因為中國經濟體的地盤已經很大了，再一個中國經過了30多年高速經濟增長之後，要進入一個相對緩慢增長的階段，還有一個就是因為天安門之後，中國共產黨將它的合法性放到了經濟增長上面，那麼目前中共開始採用更綜合更政治化的手法來到加強它的不一定是的合法性，總而言之是鞏固它的統治。毛澤東時代經濟增長非常之低，人民生活非常之貧困，毛澤東不單止當時不會被大多數的中國人去質疑為什麼是你呢，一直到現在還被很多中國人懷念，那就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具體來說，首先過去很多年中國要保持一個非常高的經濟增長率，一大考慮就是工作機會的問題，就是失業問題。但是一旦經濟增長率降到 5% 之下，大批人就可能失去工作機會。這樣目前經濟增長率低了之後，難道就不會有大批的人失業了嗎？當然會有的，但是對於習近平政權來說，這個裡面可能已經發展出了一系列的維穩體系，建立維穩體系以來已經發展出了一系列的手段，使到失業的民眾很難集體地來到表達他們的意願，亦都就是說現政權可能認為是的，可能會出現失業潮，但是他不再擔心失業潮帶給他的巨大的政治衝擊，一旦出現他就有能力，事先他有充分的監控電子監控手段來到知道你要做什麼，一旦出現他又有充分的強力手段來到鎮壓你，鎮壓之後他還有充分的信息控制手段，不被這個東西擴散出去，他覺得這些是他的一張底牌。他不是說目前貧富懸殊問題解決了，貧富懸殊在最近年來稍有緩和，非常低程度的緩和，如果他們相信中國政府的數字的話，但是經濟共同富裕能不能夠實現呢？這些是一個大餅先畫在那裡，但是大家也知道過去中國經濟30年、40年的增長，還有這麼多貧窮的社會群體，他們的預期在過去的30-40年之中實現了沒有呢？ 並冇實現，所以畫餅係政客嘅好手段，特別係對相對貧窮，受教育程度因此就比較低，接受信息因此亦都比較單一嘅咁樣嘅一啲社會嘅群體，畫一個餅對佢哋仲係有一定作用嘅，至少可以減緩現在佢將未來富裕嘅希望寄託喺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上面，而家佢可以將佢寄託喺習近平嘅共同富裕政策上面。當然仲有一個就是稅收，中國政府是當今世界上最富的政府，雖然中國不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這個就是因為中國政府在過去三四十年高速經濟增長當中，稅收財政收入的份額非常之大，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的放緩，中國政府是不是會變得更貧窮一些呢？他個人的看法，實際上你看到他目前在這裡對那些民營企業的打壓，打壓之後很多的東西是歸功的，仲有對很多的貪官的處罰，那這個錢去了哪裡呢？他不敢說這個錢完全都入了政府的腰包，那裡還有各種各樣的合法非法的渠道將這些錢分走，但是中國政府的腰包扁了嗎？他相信是不會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将会在2022年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落实拜登总统做出的将美国外交政策基于捍卫人权之上的承诺。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解释说，该理事会在通过纪录步行以追究肇事者责任来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发挥着有意义的作用。布林肯说，他聚焦緊急情況和正是發生的人權危機，確保那些沒有聲音的人能夠有一個被傾聽的地方。該理事會提供一個論壇，讓大家可以公開討論他們和他們的夥伴如何改進的方式。同時布林肯國務卿警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仍存在嚴重的缺失，包括不成比例地關注以色列以及有幾個人權紀錄惡劣的國家成為理事會成員。他說他們必須一起頂回破壞人權理事會創始理念的企圖，這些理念包括人人都被賦予人權，而各國有義務保護這些權利。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林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大使說，美國作為理事會全面成員的最初努力將聚焦美國在阿富汗、緬甸、中國、埃塞俄比亞、敘利亞和也門能夠造成什麼事。更廣泛來說，美國將會推動尊重基本自由和婦女權利，並且反對宗教不寬容、種族和民族不公以及針對少數群體成員的暴力和歧視。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大使說，美國將會反對人權紀錄惡劣的國家獲選成為人權理事會的成員國，並且鼓勵那些致力於在國內外推動和保護人權的國家尋求加入。他又說，美國必須不懈地努力，盡可能做到包容、尊重權利和自由。布林肯國務卿感謝聯合國成員國給美國有機會再次在人權理事會效力，他說他們盼望著和他們的國際夥伴共事在全球保護、捍衛和推進人權以及理事會的工作。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